诸佛长发贤僧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礼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长发贤僧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礼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礼有情，故愿大觉称。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呢，按照传统的一个习惯，其实传统，我们这么这样说吧，就是说，传统的一些做法，上面呢，就是说有些人比较重视，但是也有很多人，现在年轻的人呢，什么都是。就是说一体化、国际化，然后对于传统的很多一些观念和一些做法上面呢，可能就是不太重视。这个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子。但是是不是说他们的那种，就是因为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种种资讯的传播方式，那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已经不合时宜，应该改变呢？这个里面呢，这个也要看，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发展出来的一些积聚，对人的身心有益，或者是一个过一个比较安定的、有节奏的生活，比较自律的一个生活方式上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因为传统的有一些仪式或者是这些呢。会非常沉长，有些甚至连着好多天，甚至20多天那样的一些法会，所以这样子可能就是说，很多人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说可能有像以前很多仪轨一样，有简中略极略这种的一些就是可以修持的，这个就是佛法当中本身有这种的方便善巧，并不是说只有现代人忙，古代人也很忙。忙的人呢，一年四季，农民他有特定的时节呢，稍微闲一点，其他时候都很忙。那比如说农牧人或者是工商业者，他们各自就是忙的人总是很忙，就是说愿意积极的，就是勤奋的人呢，什么时候都有事情做。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眼里没活。就是眼里没有活，不是没有活，这个意思说他们有他们的可能。另外，以前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务正业，天天就是看电脑或者是玩游戏，但是有些人以此为职业，然后可能就可以创造出一些他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这个社会很广大，需求很多，多面多样的，不是说一定要工厂的劳作和农田的这种活，或者是一定是这种。某一个医生、律师、才教，这种现在不是网络当中开发出来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有过的那些职位啊，很多种的角色的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职业吧。所以说，从这种的角度来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佛法当中的，就是找出适合自己的，然后一种的。就是结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节奏的一种修行的模式。所以说我们以前刚才说的，以前的人、忙的人，或者是专门就是去专修的人，这些有他自己的这种选择的这个就是教程啊，以及修行的模式，包括仪轨。比如说我们修杜牧的仪轨的话，如果你是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只是一个初入佛门，或者是说对皈依是 从小就有皈依，但是除此之外没太了解的人来讲的话，有专门为他们所就准备的一种的祈祷的这些寄送可以背诵。然后对于小乘的一种心态的人来讲的话，就是有对针对于他们的一种的这种教法，所以对于显乘或者是这样子来讲，也有类似的这种的修法。然后密续来讲的话，度母有密续的这种外密内密的这种修法，所以说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包括同一种的仪轨，你比如说药师佛的仪轨也有简中略，略到很简略，可能就是3分钟、5分钟就可以念完修完的一些仪轨有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平时的时候。我们好像一看说啊，某某人念2个小时的早课，2个小时的晚课，那我没有那个时间，我就不学了，就干脆就好像就这个跟我没缘，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有些人会这样想，但事实上面呢，就是修行的这个选择很多，包括加行也有很多种的加行嘛，就传统的比较多的那个模式的一个加行，后来也有一些佛藏的法的这个加行呢，也是一样。如果你就是观修念诵，可能不到10分钟就可以念完，包括一些仪轨，它是甚至你可以带着观想念完的话，也是差不多。有些甚至一页纸的两面嘛，算是两页嘛，就这样子就整个加行都在里面，有这样子。所以小到有些就是只观一个字，比如说阿字、白字、阿字这种的来修的，所以它这个的确不是乱来的，的确里面有为什么要可以讲到说它是这样可以这样，就是简中略的这些，就是繁简的这个程度啊，就是说从长到中短、极短这些上面呢，的确有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可以修的一个道理。那佛法本身，三藏四序，就是比如说三藏12部吧，这样很广大。但是如果说，你说一个偈颂可以说清楚，也可以说清楚。比如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是诸佛法，这样子，那就是已经说清楚了佛法是什么。或者是念缘起咒，知道了整个一个缘起的这个精要。所以大概我们的说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特定的一个时日当中，就是念诵和修行这些，一个是它有的历史和传承的这种渊源，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便大家从特定的修行模式的话，那比如说像在一些地方初一15这样子，有专门有上那个上弦月下弦月的这个点上面去，就是学戒学呀、抽参呐、这种的一些活动嘛。然后这个比如说僧团里面一般就是保持这种的一个节奏，也有以前曾经历史上出现过，就是1个星期有一次那种的。抽参的一些仪式，然后像是这个初八、初十，比如说有些是药师佛、度母的法修行的，然后在藏传尼玛派里面的话，初十的话就是莲花生大师的相关的一些修法，然后25的话正好是这个上弦月的这个中间和下弦月的中间嘛，25、初十在这个当中呢，就是选择修这个空行的慧供和上师慧供这2个修法。29比如说也常常也在修这个护法，所以30修释迦佛的相关的修法仪轨，所以明天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准备一些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曾经也给大家介绍过部分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说《白莲传》那里面的一些故事嘛，就是过去式的故事，佛的一些就是度众的 在阴地上面如何积累资粮的这种启发性的这种故事。所以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除障，或者是说出去破这个破一切的障碍，这种的做法在藏地就是各个地方都比较流行。当然，这个也相关系到这个立算。立算的话很复杂，就是也就是说，因为它这个经过那么长汉地的，比如说立算的历史讲的话也很复杂，也很就是很多种的改变。你就是从各个时期不同的王朝时候，他们选用的这个上面有些时候也有差别，有些后来又结合西洋的一些法，然后天文历算的一些引入以后呢，又做了改变。这样子跟藏地的那种也是一样的，据说就是2000多年前开始有这些有关于一些历算的，但是因为真正就现在能找到文字记录的话，大概就1300多年嘛。所以，这个可能历算到底的具体的历史，可能今天不是特别需要讲的一个内容，只是说，藏地有那种也在蒙古的影响下，后来就是有受一些影响的这种叫那个蒙历这种的一些算法的引入，汉地的这种黑算和印度的白算，就是这两个。引入的也有的，黑算的这个呢，主要是我们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八卦，12这个生肖这种的引入，然后印度的呢，就是根据时轮这些，就是土水火风空的这个，不是金木水火土就，所以在藏传的一些呢，把很多这些特点都结合的，后来还有像 Puk 那个Karma。那种就是贝多吉，它的那个就是一种算法吧，就是现在这个里面引入的，就是后来它的这个传承到第12世速度仁波切，巴蚌寺的仁波切，他好像就是根据汉地的一些算法当中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一个就是。是牛图，有牛嘛？就看那个牛来预看预示新的一年的这种的，就是各种状况啊，庄稼呀、啊、这方面的一种的，就是一种预示的一种的，看一个牧牛的人和牛的这个形态来做判断的一种，有的就是来年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个也被放到了就是藏历的这个插图在里面，在前页当中。就是它是一个，看这个牛的这个算牛算吧，就是这个是很好玩，它的星象，这个牛官和黄牛这两个，就是牛官的这个，身上穿的也是汉地的那种的传统的服装，然后在周边有这个田舍呀，或者是上面有云团呐、啊、飞龙啊，还有就是树山，之类的，然后。就是看这个人的穿着，还有就是牛的这个走路的姿势，就是放牛的这个人的鞋子，有一个是就是穿着一只鞋，一只鞋就是放在这个腰间呢，这样的。然后看他是前面有这个有些有儿童的这种形象，就有些有年纪大的这种，这些上面呢去就是看。说农闲农忙，或者是枣树这个果子枣树呀、啊，这些上面这些，就是跟农业社会有关的一种预示未来的一种的推算的方法，有的用通过这个心算，所以这个之后应该是说那个藏医历算那个学院他们成立应该。最早的时候，可以这个学院可以前说就是追溯到它的历史的话，大概是17世纪的中叶吧左右的时候有的这个，就是藏医历算的这个学院，但是它比较完整发达的时候，可能就是在 18、19世纪那时候就比较发达了，所以它里面运用的是那个明珠陵，明珠陵是尼玛派的一个佛学院嘛，它里面的算术和就是制作工艺这些方面呢，就是工巧门这些工巧学上面呢，就是比较有名的，所以后来藏历历算里面呢，主要是用这个明珠陵的这种算法啊，就是。事实上面也是十轮的这种的算法，上面为主的一个就是掌握一个节气吧。据说这个现在有的这个历算当中结合了很多，就是多种算法的一种的，怎么讲呢？精要吧。而且根据比如说藏地的话，一些候鸟的迁徙啊，某一些植物那些上面特定的时日，差不多就盛开呀、啊。这些上面呢，就是包括当然日食月食这些运行、日月星辰的这些改变，这些上面呢，就是算得相当准。以前我记得在家乡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历算里面说什么什么藏地，比如说某一地方今天会有特定的鸟迁徙，就是这应该是那些天吧，应该到达青藏高原。然后的确，你能够看到那些鸟，就是它们也是非常准时的，就是在那些时间呢，在那些地方出现的。所以说，跟这种物候，就是气象和当时的地理环境，那个农作物，或者是说，这些方面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历算。所以各个地方都有那种的，有些历算学院这种，好像以前在满清的时候，在像雍和宫那边也有类似的，比如说石轮学院呐、啊，还有天文历算的学院呐、啊，像甘肃的那个拉卜楞寺，应该以前好像那个我没记错的话，塔尔寺那边也有，所以比较大的一些佛学院里面呢，它就分这个石轮学院呐、啊、历算学院、藏医学院呐、啊、这种，它就是像现在的那种大学的话有。这种之分的那种的学院一样的，有这样子，所以他们的一些，就是精微的那些，根据他们所研究以及种种的得出的一些结论，上面的稍稍有异同不一样的一些差别，比如说它地理不一样，比如说拉卜楞寺的话靠近汉地，所以它选用了更多就是跟汉地的地理气候。很接近的那些也符合他们那个地方的那种，就是地理环境比较接近嘛，所以可能包括候鸟的迁徙也好，很多是跟那边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他在那边方面呢，就是引入比较多，就是内地的这种的算法，所以可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说。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所生产的这种植物、果实、农作物这些上面呢，就是对当地人如果去就是熟悉的话，可能他知道怎么样跟自然相处。现在有些时候人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以外，还有说人不知道跟其他动物怎么相处，有人不知道怎么跟这个自然相处那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好像天天所在，比如说特定的城市呀、学校啊、办公室里面的话呢，好像我们本来应该说这个人历经多少万年当中都应该是跟自然就是怎么讲呢？接触的是零距离接触的，应该是多数社会吧。但是现在的城市也是在这个自然里面，但是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结构的那种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许或许有些人喜欢学传统的一些，包括说这个阴阳、周易、八卦这种的学问，金木水火土，这些，然后来比较就是了解古人是怎么样去了解。比如说亲近自然的、跟自然的那种的，就是说一种关联性的，从心态上面到生活方式上面的一种接触的时候的一种的心态吧。所以在有些地方呢，就是比如说， 不是说现代的那种环保教育，但是他们很重视和尊敬环境。比如说他砍一棵树，比如说在以前蒙古也有这种，他砍树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做乐器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他会就是赞颂或者是说跟这个树的有一些那种传统的念诵，然后他们也有时候绑那个蓝色的这哈达呀，在那个已经被他们锯的这个树的根上面，然后表达一种尊敬。那在其他的工业的社会，一些植物或者动物，他们算什么？他们都好像就是整个剃光头，整个一座一座山的那种，上面根本没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讲呢？有很多大公司那样的话，他们只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画一下，他们没有那种亲自接触自然和尊重自然的、依靠自然的那种的习惯嘛。实际上他谁也不离不开这个自然，所以说有一种追随着这个时力、时间和追随着这个节气哦，然后包括春夏秋冬，的这个花开花落当中，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生老病死，在这个当中呢，有些传统的一些做法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些包括说爱护自然的心。爱护有一些跟动物相处久的人，尤其是一些信奉佛法的地方呢，还是多多少少还是不一样的。他心里面有，就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好，但是说也有一些人打骂这个动物这样子，但是他内心当中呢，还是知道自己做错的，然后有惭愧的心，也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试图要改善自己的那种行为的一种。这种怎么讲，惦念的一种的心态吧，总是要就是改善。有一些人呢，对动物的这些照顾和就是跟动物，比如说他养了一群牛，这样的话，他就非常非常的对他们很客气。就是其他的邻居也是从这一家人当中呢，就是学到了说如何应该跟这个其他的生命相处。而且他们不会，从来不会用石头、鞭子或者是棍子去捣他们、打他们。所以就是他们当然也要吃那个牛奶啊，这样子。但是整体来讲的话，那好像就是，一种比较素质很高的一个方式来跟动物相处，怎么样的？我们人里面也有嘛，人有些人当中呢，就是相互伤害为主的那种的，就好像关系链一样的，有些里面呢是比较好的，比较怎么讲呢，幸福的那种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个也是跟每一个人个人的这个心态，和对其他生命的一种看法来决定的。有些时候，这个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有些时候，一些动物啊，它可能年纪大了，这个不像。动物里面也有年纪大的时候，就是比较困难，像人一样的走路呀，或者是说眼角有眼屎呀，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拉稀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在一些爱护他们的人心里面，他们总是从那种感恩的角度，曾经他也就是他说我们吃过很多他们的牛奶，或者是即使其他的公的牛奶牛这样子，他们心里面也是会说。怎么讲呢？还是很珍贵的宝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些家庭有自己有孩子的话，把他们当宝一样嘛。所以有一些人自己家里养的一个都不会去杀那种的，发了这种的誓愿，只是卖他们身上的这个牛毛啊，脱落下来的羊毛啊，或者是酥油、酸奶，就是这些。所以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当然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到这些。所以有些人就是含泪也要把动物卖了，或者是这种情况也有，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宁愿折很低的价卖给那些不杀生的那些地方，不杀生的人，他们想要继续养的人卖给他们，而不愿意卖给那些伤害动物的那些地方。所以这个我讲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课里面呢说。除障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说，这个魔鬼在捣鬼，哪一个就是好像，非人呢、啊？哪一些妖精呢、 那种好像就是在捣乱，所以传统当中所谓的驱魔也好，那些应该主要是，应该是在就是那些在给我们生活捣乱、伤害我们，在隐藏的方式来就是，祸害人间的那些，应该是去把他们好像就是毁者，把他们就是怀珠那些方面的一种做法。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应该分两头，一头是说，事实上面所有的众生都是父母有情众生，这个是没错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首先这一层认识很重要，不然的话，以为好像有一个鬼是一点都不需要我们同情的那种，不是没有这样子。然后，之前我们说过，就是说，鬼不幸之所以成为鬼，或者是。非人这样子就是祸害的那种对境，也是因为内心的那个三毒，贪嗔痴才是真正的魔。这个三毒呢，是不是只有鬼有，我们没有呢？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有随时可以喷发出来的这个三毒。所以这样讲的话，其实他们并没有说人间的恶的人杀害很多动物，伤害很多生命。那些以前有个故事嘛，说人和鬼在一起的时候，鬼都害怕人。觉得他你比我凶残多了，你还骂我这种，以前有这样的故事嘛？他们鬼和人一起去找吃的，然后鬼就说他塞了一个木棍，就是给一个小牛的那脚趾中间了，他在化脓，慢慢慢慢可能要等个来年冬天的话就可能会死掉了，因为化脓如果就是治不好的话。那人就说：“哎呀，我让你找一点吃的，你结果弄了这么一个东西，你看我的就可以把那个动物宰了。”所以鬼就害怕人，有这种，当然这个是一种故事，这个意思也有一种象征的意思。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讲，很多大德也是讲说，没有慈悲心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那种的慧者的心，这些修法可以修；没有智慧、空正慧的话，也没有什么慧者的法可以修。这一章当中呢，以前我们不是观那个魔当中呢，也有就是专门观那种，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所有的那些鬼道的众生啊，就是来讨债的，来什么要什么的，我们不用躲起来藏起来。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有点像躲债一样的，就是债主追上门来的时候，你不仅不感恩他曾经你欠下了债，反而还觉得这个债主的出现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会骂、会打、会就是说变本加厉的，那好像就不合理嘛。所以债主说：“那你当时欠我业的时候，你怎么不躲着我？结果我就是要这样，就是比如说用这个例子的话，有一点像，还债的时候就躲起来，这个要抵御这个也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修法当中呢，事实上面我们说示身法呀，这些修法是相当就是像断法这些上面是非常非常好的，断除我执。”所以，再有这个修行的方式来把所有的过去的欠的一切的这种业债、亲债、财债，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生命的债也好，或者是什么什么伤害的种种的，这些都以诚恳的心、以这个慈悲的心、以幻化的这种观想的方式，就是他们真的出现了，你也能给他们哪种的发心呢？就是。就是怎么讲呢？让他们心满意足。不仅如此，而且让他们的心呢，就是基于你的这种修行的功德，转向佛法，就是把那种坏事变成好事，而且就是把那个业债的这种关联呢，变成一种法的这种因缘。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修行就有意思。不然的话，以前我们有时候也。听有些讲的，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可能估计汉地也有，有些法师就是目瞪眼睛还瞪着，就说啊，怎么样，我正在处理鬼啊，好像就是要跟他搏斗一番呢、啊，就那种的，那种的，当然他们每个人的视线方式有点不一样，但是事实上面他应该还是内心当中还是以慈悲智慧为主的修行， 所以没离开这些的话，那其他的方式都显得非常无力，无能为力，也是怎么讲呢？非常笨拙的，哪怕是一时的你伤害了对方这样子，但是这种伤害的因缘呢，又多了一层那种负面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但是的确有一些人，有特定的这种稍微有一点观修成熟的人去做某一种法的话，是就是对那些，怎么讲呢？非人的那些上面的伤害是很大的。这个也有说过，有一些人有那种情况嘛，就是，就是开始好像就是有附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曾经我认识一个法师，也是我的一个亲戚。他就说，他和另外两个法师应该是去，他们被请去说有一个人就是好像中邪了，有附体，然后请他去加持一下，念经就是净化他的那种的，也有这种有吗？就是我们叫 chi，就是专门那种的净化这个人的心的一个仪轨，所以这样子。做的时候呢，那个人开始据说，当然这个也就开始有一些人是被几个人压住的呀，绑起来的呀，放在袋子里面的这种有吗？但是他好像原来是力气比较弱的人，但是那个好像附体有了以后，那个人突然变得非常有力气，好像几个人需要同时抓住他才能抓得住这样子，就疯子一样的。然后。后来他们念经，而且他也就是做一些观修，根据密乘的一些仪轨，然后用拿起那个就是青稞粒嘛，青稞粒专门就是念诵的时候念咒语，那个给那个发病的人身上就是扔那个青稞嘛，这样的时候就是他好像就晕过去了，就晕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原来的人，然后他但是他就是说，好像给他的感觉是好像有很大的那种石头砸在他身上一样，还非常痛。他当时就喊嘛，就是说他用那个砸过去的时候，哎呀，不要用那些很巨大的那些东西去伤害我、打我，又这么样说的。所以他有跟我说这个，就是当时他的经历和那个人最后回馈他的那个信息是说，经过一些仪轨、一些观修以后的。就是撒出去的这个青稞粒呢，好像在那个对方看来，好像是很大的石头，就是对他威胁很大，怎么样的？所以不论如何，这种的上面现在好像有一些老上师，他们都说，其实所谓的那种诸法呀，那些是要得道的那高僧呢，就是说能够拯救别人的心识，能够。就是勾招别人的心识，而且能够送往净土的那种缘分，能够建立的那样的，就是呢，这样的才能去做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好像那个就是所谓好像就是有愤怒的那种，有些人误解说应该好像人也有那种生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可能是佛也是这样子，这样就是这样看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危险的动作。不应该这样去做。那看现在时间算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说到一些传统的这个做法，包括修法。这个部分，那现在的话，29在内地好像我不太清楚，好像有没有说是做特别的活动这种的，应该30还是有吧，除夕嘛，除夕的时候有的。但是我给大家稍稍简短的介绍一下29、30在藏地的一些做法吧，但因为有些人都这方面很熟，那就是有些可能就是完全不了解，但是也许想了解一二，所以新年的这个29的话，以前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实际上面好像就是有很多传统的各种各样的，西藏也是藏地各个地方也比较大嘛，他们地方的一些具体的稍微做法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是那一天呢，主要是清理、打扫，因为在看每个人家吧，有些人可能就是平时都很干净，非常干净，滴水不漏，或者是说一根头发都不掉的那种要捡起来的那种家庭，也有的，所以，但是大部分可能处于中间吧，也有一些就是脏的。就是乱的那种的情况，所以在29的那一天呢，基本上就是要从上上下下各个地方都要清理一下。有些可能原来你不太扫床底下呀、桌子下面呢，或者是某一些角落、蜘蛛网啊那些，但是那一天呢，会就是从头到尾彻底的这些做一些打扫。比如说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有些居室。家里信佛也这样子供佛，但是好像落的哪里都是香灰，香灰也这边倒出来，那边就是粉撒的这里那里，然后有些水干了，就是锈迹都上去了，都没有人管，点灯点完了就一直剩在那边，也没有人收拾，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好，就是还不如别供，要不然就是一尊佛像放到一个玻璃里面。就是前面放一个水晶球怎么样的，但是我是说你们如果早上下午都有功课这样子说，那肯定每个人都去做的，没有功课的人，或者说修行这些顾不上的话，那可能会变成这样子。那供佛这些规律化的话，对自己生活规律化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现在很多是因为太失序失态。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如果不自律的话，没有节，生活没有节奏，修行没有节奏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好的效益，没有好的那种成效。修行的那种的上面节奏上面，包括你打一场篮球或者任何运动，都要把握一个节奏的时候，你好像在状态，不在节奏的当中，你就没有在状态里面。所以打踢足球、羽毛球，可能什么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配合很多工作也是这样，需要一个节奏嘛。在修行当中来讲的话，那早课晚课，早上比较自律的发心，晚上就是回向忏悔、回向种种的，就是好像是早上的时候，这种发心及这些种种的发愿，然后按照这个维持某一种的心境，然后。晚上的时候回顾一下，然后做得好的随喜，不好的忏悔那些，上面的一种节奏，然后中间当然也有禅定这些的话就很好，所以这个就是结合，所以如果有佛像啊这些有落灰的话，那就是合适的方式把它就是清理干净。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一年才清一次，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申辩月初一到十五开始，那有些人愿意就是说我要吃素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或者是怎么样，看个人。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好像就是那几天很重要，然后之后就很随便，就该怎么样，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说尽量就是保持一个节奏。说有些人说隔一天才吃一次，那这样子就是他已经一年当中有6个月，甚至就是比如说3顿饭里面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有肉的，那这样子可能也减少了很多。那如果隔一天吃一次，也是我们说的半年就没有吃嘛。所以要不然就是说，这个看个人吧。就是做法上面要看个人，所以个人我们不能要求太严，也没有办法说，有人说不要求严，就是你要自己要求严，那你看自己。有一些人说我做不到这么好，我求其次也行，或者是我就是微薄的开始，慢慢慢慢让自己慢慢成长，那也行。所以从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些日子今天功德很大，那申辩月功德10万遍，这个一遍这样子，奔着那种的概念去的话，那个不是一个好的发心。那个本身或许有那样的功德，也某一些里面可能有记载之类的，但是说事实上面修行是真正就是，没有人没有特别的日子，也没有人就是知道你在修行的时候的那时候心态。甚至你不在佛堂里面，不在佛寺当中， 就你自己一个人最自由，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那时候的那种心态，你要好好观察。这时候在那个上面要改善，不然的话，大家都比如说在佛寺里面念某一部经这样的时候，大部分人心还是相对比较清净。但是说，好像就睡觉的这个时刻，梦当中，或者白天在这个开车、走路、吃饭、穿衣当中呢，要看出自己是住在某一种哪一种的心愿，清净的这种还是不清净的，是总是在一个这种贪嗔痴慢疑的某一些细微或者粗大的念头当中转动啊，还是比较有怎么讲呢？洞察比较有正知正念的一种的心吧，所以心比较清净。然后有一些事项出现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能够心就是融入法当中，意思是说能够降服自己的心，首先不会说特别纠结在这种期许和种种的恐惧的事件把法当中嘛，所以这些上面平时应该是最关键的。是，但是有些时候有这么样的一个运动式的，是说好像是节日呀，或者是某一种的，突然有一个的话，好像对我们有帮助，好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还有很多人的一种共勉，是吧？大家都在修这个，大家都很努力，那我也要可能就是，好像不断的在被提醒当中啊，就是改善，能够改善到这个修行。所以这样子，有一些节日呀、特定的一些提出来的话，也不用就是反对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仅仅是说应付这个日子去修的话，其他时候就是完全好像不需要修行一样，那样的话也是错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些地方，第一个我说的那个清理身体的这个屋子的。包括身体物质这些，可能大部分人现在人都清理的相对还是不错吧，有些人可能不一定。然后，在真正的要清理的话，主要是心。我们刚才讲到的破这个障碍的时候，有些人说可能这个那个就是人心思密的话，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变成顺逆的这种的对境。那事实上面我们说归根结底还是修心，修行为上。修自己的那颗心，所以像寂天菩萨说的一样，说好像你得有嗔意的话，你的敌人是无止境的；但是你能够降服你自己的一颗嗔心的话，那就好像就这些敌人会因缘消散了，也就是你原这种嗔怨的这个敌啊，被你自己消灭了他的根，就是降服了自己的嗔心。所以用的一个例子是说，你要降服所有的敌人，有点像说你要把所有你要去的这个大地上面，这个走路的能你脚触到的地方都要用地毯、用革，当然了，当时讲的是皮革来包起来，好像那些不会刺伤你的腿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只要有一个自己穿着一个好的那种皮鞋，你走在什么地方，那些刺都不会刺到你。就外面有刺，外面有一些人心还是不会因为你修心，马上可能每个人都被你转了，也不可能的。但是，因为你有这种慈悲心和这种的善巧方便的一种因缘和行为，所以他们不最终不会变成你的障碍。所以这个方面要想，然后，另外有一些人说，我修行的时候一定没有障碍。下一次有修行，你看我修行没有用，好像佛法也没用。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修了法，怎么样去障出障的，今年还是有那么多障碍。那明年我今年现在修，明年可能还有障碍。这样想，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就是说，怎么讲呢？我们过去无数世累生累世以来积了什么样的业，这个说不清楚的，甚至需要佛才能够说清楚很久远的这种的完整的这个因缘的面貌。所以，但是我们就是说，把这些障碍变成一种的不再是下一个未来的障碍，或者说这些障碍就此解除了，不变成新的障碍，或者是既有这些障碍呢？ 让我们的心呢，真正的就是变得更加成熟，而且是这么逆增善缘也上缘呢，逆增这种的成熟的这种修行呢。上一次我们说转逆境为修道菩提这种的菩提道，这方面呢，的确就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些人心里面，比如说对某一个人有不满意或者仇恨的话，心里面那个是很这那种的恨意埋久了，自己又伤身又伤心，也会埋下负面的这种的业因缘，未来世的这种的甚至都受这个深重的习气，都会受到这方面未来世的负面的业的破坏性的这种力量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从逆转逆境为道用这些角度去看，不要把逆境或者是说违缘仅仅看作是违缘而害怕，而是说这里面充满了黄金的那种修行的因缘。所以说会看的话，就是以前有讲的嘛，医生，好的医生的话，他可以化毒为药，他看任何毒性再大的植物果子根茎叶这些都可以化为这个药。所以善巧聪明的人呢，他也可以把化敌为友，化逆境为这个菩提道。所以这些知道了以后，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或者说即使你不能完全就是应付这个逆境，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我就是逆境当中消业，顺境当中积福一样的，这种的心可以完全开解。然后对一些人放不下的因为爱或者是因为恨放不下的，其他的原因是放不下的，那些也变得比较怎么讲呢，从更深的角度去看，然后也有这种的平等的慈悲心呢，就是悠然升起，以及超越的智慧心呢，就是升起。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不再被各种的事项就是说拽到负面，或者是就是不被就是正见所持的任何的一些意境当中嘛。所以这样子我们所说的就是除障进化的时候，根本上面还是要除这种内在的这些无明的障，其他的就是是其次的。然后这个是那个除障的，就是进化的这个除障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也说了那个吃那个粥的那个故事嘛，吃粥的那个故事没说，但是吃粥的那个习惯，吃，因为我们家乡那边是吃某一种的面食，在可能其他地方也用那个青稞，那个我们叫那啥嘛，那个没有剥那个完全的那个应该那个最外的壳是剥的，但是里面没有进一步加工的那种的，有一种青稞嘛。应该是比较糙米还是那种的类似的，所以他们用那个一些老人家很喜欢喝的那个味道，味道也不错的。然后放一些酥油奶茶牛奶，然后放一些奶渣还有核桃啊这样子，然后有些人也愿意放姜片在里面，然后喝的一种就是很有益于身心身体的一种的茶，就姜一样的。然后是有另外九种，据九种这个材料的那个食品呢，我也今天也没有做，应该做吧，但是没做。但是我又八宝粥啊，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就不是九个了嘛。所以我就准备说吃个八宝粥算了。然后当然这些是藏地的习惯，你们不用就是只是说了解一下那边的他们比较怎么讲呢，在特定的日子做的一个事情这样子。只是说增进这种不同的一些习惯之间的一种了解吧。所以这里面的刚才我看了有句是发出来里面的一个什么爱情故事这个来源了、这个吃这个good to 这个你们自己看吧，就我就不说这个故事了。那我们还有这是我看第一个这个已经说了。然后第二天明天吧，就说一下，先说一下明天的。明天的活动的话，大家可以早上起来以后 如果你方便的话，读一部分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如果你们家里有释迦牟尼佛白莲传呢、白莲花传呢这些，或者是其他的，如果没有师尊的传记，现在不是有一些拍电影嘛？那个是可能太长了。一心禅师写的，很多人也很喜欢的。或者是说，白夜经这种看也可以，过去式的某一种，但是今生今世的释迦牟尼佛的，很多人对大部分比较粗，就是就可能了解的，但是有一些书可能写得好的，以前有些是，就是应该了解一下释迦牟尼佛，你比如说读一部经也可以，你就是读一部经或者读师尊的传这样子来，读经的话，也许你读一个自己以前没有读过的经，然后太长的话，可能明天也一天也读不了。但是如果相对不是那么长的话，那你就好好的去里面的意思也琢磨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就烧一炷香，倒一杯茶，然后就花一点时间呢，中间休息一下，吃饭这样子，下午有空的话再看，或者是你明天很忙的话，你可以就是，念一些祈祷文这样子。但是我比较建议大家读一部你曾经没有读过的一部经，或者是，就读师尊的传记里面的一些选一些章节读，怎么样的？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修一下师尊的修法仪轨，那个麦克罗姆切的那个。然后初一的时候，初二、初三这些开始是那个，一直到十五是神变月嘛，就大家就反正一方面自己，当然过年的时候大家好好享受一些生活，但同时呢，就是每天做一些修行然后可能初三就是初一、初二、初三是给大家单独的时间，之后的话可能我们也有一些课也继续。在藏地初一、初二、初三，一直到十五开始，也有一些大型的寺庙的法会。初三开始很隆重，初一、初二、初三主要是在寺庙里面自己僧人修行，有很多那种念诵啊修行。然后初三开始接触，让外面的公众来，然后参与的那种，一直到十五、十六，最后有灯会啊，那种酥油花呀。还有就是，反正僧人们初年过年的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有很多法会，有些是起早贪黑的，早上天上还有很多星星的时候，都已经起来了，然后怎么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倒头就睡了，就这样。但是过年的时候，但是大家可能初一的时候也一样，早上的时候上香啊，就是供水啊，怎么样？最早的时候打薪水那种，我们藏地说，其次初年大年初一的第一天，就是供第一个从水龙头当中呢接的那个水呢，就是去拿去专用的这壶这样子去供佛，然后你用那个水来就是煮茶供护法，然后就是自己一家人开始就喝早茶呀这样子，一般初一早上的时候也有就是烟供的那种的护法供。但是这很多地方可能不太方便嘛，那个也是很清早的时候去的，做这个烟供，大年初一变得就是，也是就是家家户户会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先介绍到这里，结合修行的，那剩下的我们就一起念一下，看啊。今天这一个是发的那个，陀罗尼咒，那个有英文的和藏文是有对照的。你如果一边听一边读英文的那个音标和内容意义在里面的话，那个也是可以完整的读完整个，这个大悲三概，总持陀罗尼经这个内容。中文里面呢，应该这个是元代的时候是吧？元天竺俊辩大师他们。就是翻译的时候呢，中文的一些咒语的音呢，就是一些字的结合，加起来这些字现在可能都一些机器里面是计算机里面打不出来的，所以有些就是一种合音的这种意思，它后面也写了有些合呀怎么样的，但是 所以这个如果念的时候意思你看一看，如果有一些咒语的部分不太熟的话，直接看英文相对应的就看得出来容易读，因为英文和就是发音的拼音的那个它是有规律的，你学一下就知道了。然后那我们今天的念的时候呢，我们就 念一下这个心经这个开始吧，先。然后大家发心，双手合十，这样子。Om 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nzambaba Hum 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nzambaba Hum 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nzambaba Hum Pada Soha我诸佛长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这里面的意思稍稍再专注一点。然后，这个般若佛母的一赞文了：无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自证之行径，三世佛母我顶礼。然后我们念三遍心经：般若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三藏法师玄奘译。然后第二次念的时候就直接念这个主要的内容。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是故。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般若蜜多咒，即说咒曰，噶得噶得，巴然噶得，巴然三噶得，菩提萨婆诃。因为我这里念噶得是那个跟梵文的音是一样的，这个应该在古时候汉语当中应该不是念揭谛，用现在的念，因为南方人念揭的时候，现在还是用该那种的字嘛。比如说四川人说大街的时候，他们说大概，所以这个应该给这个是应该是一些古时候的汉地的一个发音，我感觉，所以但反正就是这样念可以。嗯，噶得噶得巴拉噶得巴拉桑噶得菩提萨婆诃。嗯，噶得噶得噶得巴拉噶得巴拉桑噶得菩提萨婆。这个这样就是念三遍，往下念下去也可以。或者是你有时间的话，念三七遍、21遍这样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念三遍。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噶定噶得巴然噶得巴然桑噶得波提萨婆诃。不过有很多人一起念揭谛的话，你就念揭谛其实都没关系。以前有这种的故事嘛，说你念习惯了，不要刻意的改，都是一样的功德，主要是心。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噶定噶得巴然噶得巴然桑噶得菩提萨婆诃。噶定噶得巴然噶得巴然桑噶得菩提萨婆诃。噶定噶得巴然噶得巴然桑噶得菩提萨婆诃。这可以多念，也可以七遍、二十一遍这样子念。有些时候只念这心经一遍，然后后面的这个多念念到二十一遍，然后往下念，这样子七遍、二十一遍都可以。然后这些的回折七情，双手合掌念诵，两遍，对。南无顶礼师，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顶礼波罗蜜多大佛母，愿我此诸第十语悉皆成就。愿如悉天王第十一语思维般若波罗蜜多大佛母甚深意及念诵经文，遣出魔王波旬等一切委员。如是，我也一语思维般若波罗蜜多大佛母甚深意及念诵经文，与魔王波旬等一切委员，愿皆遣出。这个地方我看念两遍的话，应该是对，这样子吧。最后我看啊，对，我们在这里是 因为有些衣柜里面那些的那个标志的话，我们在这里愿解前出拍照一次就可以，然后回到前面的这地方。那么丁力士、丁力佛、丁力法、丁力僧、丁力波若波罗蜜多大佛母，愿我此诸地时与悉皆成就。如悉天王地时亦与四维波若波罗蜜多大佛母深深一及念诵经文，遣除魔王波旬等一切委员。如是，我也亦与四维波若波罗蜜多大佛母及大佛母深深一及念诵经文，与魔王波旬等一切委员，愿解遣除。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那么丁力师、丁力佛、丁力法、丁力僧、丁力波若波罗蜜多大佛母，愿我此诸地时与悉皆成就。如悉天王地时依于四维般若波罗蜜多大佛母甚深意及念诵经文，遣除魔王波旬等一切委员。这个魔王波旬一切委员的话，应该实质上呢可以理解成修道当中的任何障碍，包括自己的懒惰呀，或者放逸啊，就是我们不是说正知正念精进不放逸这样子嘛，就是可以转化这些。在那就是很顺的时候不修行的那种，然后有其他的所谓不顺又变成修行的障碍，顺也变成修行障碍这种的，没有处理心者为主的吧。如是，我也亦于四维波若波罗蜜多大佛母甚深意及念诵经文，与魔王波旬等一切委员，愿解遣除。愿成无有，愿成寂灭，愿即即灭。然后叫大家合掌，这就拍了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后面这一期要看啊，最后一个回向的话，我们等一下一起念完，是不是好一点呢？因为这是个衣柜嘛，那我们就一起先把这个念了看啊。像回向文的话，我们等一下回来再念吧。对，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来亦不去，不依亦不依。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我即首礼佛，诸说中第一。那这个中间再穿插一个，这个刚才的那个大悲三盖祈祷完，然后再回到那个回向的地方。大悲三盖会者祈请文，老赵南开讲禅，这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音码的上师，穿过大圆满的一个上师的他的一个就是所造的祈请文。如来白三盖天尊众威德广大无能碍，慈悲发愿蒙利故，我以如是作祈请，佛陀圣法弘传扬。愿诸有情获安乐，共事护法，诸眷属临大或衰微起回者。这是我们可以就是所有回者当中的，你可以就是这样子就是敲一下，这样子也可以。噩梦略照请回者，恶因逆缘请回者，回者怨回者敌鬼阴谋时，回者八十四凶兆，回者360难，回者404种病，回者1080障，回者或是回者八种非时死， 回者上，出魔运扰，回者下是厉鬼随，回者夺命冤敌催，回者祖坟鬼魅坐，回者重病害人夫，回者牲畜财损失，回者天空气象灾，回者地震毒弹难。这个我觉得像现在那种发射那种高强度的那些，那种国际间的威胁嘛，像火神、火箭炮啊、导弹的生产。会者，宫卦不吉祥，会者流年煞星破，所以这个是很简短的一个，也有两种翻译，一种是把这个回者放在后面来敲的，就是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嘛，所以这样敲的话都一样。原来我也试着翻译的时候把它放到后面，但是就好像不是那么协调，所以就，此佛顶大白伞盖，所依之回者七庆文，有大成就者事业金刚造。然后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回响的地方，因为这个刚才那个里面的内容的话，大家都已经反正比较清楚嘛，那个就解释的话很多，那我们今天就先算了，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来念诵这个回向。文殊势力勇猛，至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虽毕一切常修学，这个常字应该是经常的常，但是有时候打错了可能。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愿以念诵心经回者仪轨。还有我们刚才的，大悲三盖，七情文是吧？大悲三盖回这祈愿文，所以念诵这两个主要是，的功德前出自他内外密一切为缘，只是发的愿，所以愿大家呢就是来年诸事顺吉，祝愿呢就是成就。那今天我们先到这里。然后大家欢欢喜喜的，明天等着明天的，释迦牟尼佛相关的修行。如果你们没有自己的选取的话，我们会在群里面呢发一两部经的这个念诵的内容，建议大家可以念诵的内容。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家一起修一下释迦牟尼佛的仪轨。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呢。我们刚才说的，所有会者最扎重要的就是自己平时当中日常生活最细微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来就是转化贪嗔痴，超越这种不断的超越的这个过程是最好的一个会者，这个贪嗔痴的会者一样的，对他们做了会者的样子，祝福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